谢谢弟兄给我们分享了这一首的诗歌，他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神实在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我们今天要来读一段旧约的圣经，那么在我们开始读之前，我想我需要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实在是要把感激和赞美来归给你。主，藉着你自己圣经上新约或者旧约的话语，主，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说，主，让我们认识你的自己的生命性情。主，你实在是那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主，你也实在是那一位满有恩慈满有恩典的神。主，藉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你这样子的生命性情，你也是这样的爱我们，因为我们乃是在你的爱里面得蒙拯救。主，愿我们能够藉着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来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段的经文，我想许多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比较熟悉的，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一遍这一段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1-11。好，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念，好不好？我请弟兄们先开始念单数节，然后姊妹们念双数节。尼希米记第一章1，阿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我在苏珊城的宫中，他对我们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不要紧，在天上神面前真实的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做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的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家都有罪的，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全人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能够按住，我就把你分散在万民中。
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睡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我到这儿您的居所。
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和大义和大能的手所祭服的。
主啊，求你侧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或是做王久正。那么这一段的内容，我给他有一个的题目，就是我是做王久正的。那么我是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综述的出来看他，想向我们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或者说是意义。那么我们从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最后那一句，我是做王久正的。这似乎跟前面的这十段的经文似乎有一些特别不同，因为前面都是讲到神的事，讲到神百姓的事，那么突然冒出来一句，我是做王久正的。 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的好像和前面的经文不合拍？那么为着这一小节呢，或者说是为着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想稍做一点的解释。这里尼西米说我是做完九正的，那么这个尼西米是谁呢？这个尼西米他其实是犹太人。那么尼西米是亡国被掳的犹太人的后裔，他生活在波斯帝国。那么这里提到说他在生活在苏珊城中，这个苏珊城乃是波斯帝国的四大都城之一。那么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四大一线城市之一，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那么它也是一个首都。那么生活在这里的尼西米，当你看见他的时候，或者说从他的言语当中所表达出来的这句话，我是做完九正的，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思想，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他是一个亡国奴的后裔，那么亡他们国家，也就是说灭亡以色列国的，那么其实就是这些的外邦人。那么在这个波斯帝国里面，如果从个人的身份来说，或者是从个人的民族归属来说，他们其实是两个世代敌视的民族，因为他们是亡国奴，那么他们现在是生活在仇敌的国家里面。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一个犹太人的后裔，他本来是应该对灭亡他们国家的仇敌是满怀仇恨的，但是他现在居然是做王的九正。那么就算你不知道做王的九正是什么意义，但是单单从他这个的官职来看，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地位，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人被尊崇的地位，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身份。那么如果你更多的了解一下我是做完九正的时候，你就会有个很稀奇的看见。话说回来，这个王的九正其实他需要负责很多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事情，顾名思义，王的九正，那么他需要管理事关整个王宫的饮食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当然包括了饮食的安全，那么这个的工作呢，也事关到整个帝国的脸面，因为他平时不单是要负责王的饮食，他也负责整个王宫的宴席。那么他做九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王的性命也就是交托在他的手中，那当然也包括一些礼节上的交往，包括比如说外国使节等等的这一类的酒席，当然也是交托在他手中。也就是说，这是关乎到王的性命的事情，也是关乎到王国里面这些王公贵族的性命的事情，这是一个安全性要求极严的一个工作。那么从此你也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人他在王的面前他是深受这个王的信任。那么如果说从我们人的角度，或者说是你从犹太人的角度上来看说，你可以发现说这个事情完全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象，也完全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本事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因为就着人的本性来说，我们有句俗话说，非我族类者其心必异，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优秀，那么当你不被这个民族认同的时候，他很难相信，或者说是百分之百的相信你。那么这个事情奇特的地方就在于说，人所不能做得到。那你当你回想这个尼西米是什么人的时候，你不禁要是想到说，这个是神他自己所做的工作。 那么我们人所做不到的事，那么我们的神他能做到。那么其实你也会很稀奇说，神为什么要安插一个人在王宫当中？那么而且他不但是得到王的信任，他也负责这个国家的脸面，他也同时需要去负责整个政界重要人物的这些安全的问题。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人身的安全，我们单单指在饮食方面的安全。那么你不得不稀奇说，神给他这个地位，其实实在是有他自己的美意在里面。那么接着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其实他能够活在这个王的面前的时候，你也看见说他也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而且他也是一个能够向王说得上话的人。那么这就为他以后要做的这些的事工，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作用。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么一个值得人炫耀，或者说是值得人尊崇的一个地位，那么尼希米只提了这么一句话，我是做王九真的，其他的他就不再多说。从整段的经文里面来看，我相信尼希米他这样子的说话只是单单的提到了他的这一个官职，那么我相信他心里面深深的相信，他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那么从他的祷告当中，你也实在是可以看见，他看见他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不但如此，他也看见说我们每一个蒙神拯救的人都是神的百姓。那么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所特别占据重要地位的他的一个心思意念。所以当他能够清楚地认识神，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的时候，他就能够说他不在意这个在地上的官职，因为在地上的职业并不可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只有神自己能够改变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也只有神自己能够把我们抬举到说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第二部分，当我们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尼希米这一段话，他自己要向当时的百姓要说什么，也接着这一段话，神要向我们说明一些什么事情。从这段经文的第二节，尼希米有提到说，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其实当他提到被掳归回的时候，其实他里面有一个的背景，就是当时的犹大人呢，前面我们提过他们是亡国的。他们是为什么会亡国？其实不是说他们仅仅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那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因为犯罪，这个犯罪呢其实更深刻的意义就是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他们被仇敌掳去，国家也灭亡了。但是你稀奇的看到他们是被掳归回的，那么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能够改好了，或者说是他们有能力的他们回来， 从经文里面你很清楚地看到，是因为神自己的恩典和神爱他们和神守约的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信实的，神又把他们带回了耶路撒冷。那么现在他们回来了，他们怎么样了呢？他们在犹大地又遭了大难，又被逼迫被凌辱。不但如此呢，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一个都城，那么他们的都城尚且如此，那么生活在犹大整个地方的其他犹大人那就更不用说。那他们遭遇了这样子的逼迫和大难的时候，这些消息尼希米听到了以后，他怎样去做呢？这也是我想我们在这一些的经文里面我们需要去体会的一个在里面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其实当你思想我们听见自己的弟兄，或者说你听见自己的同胞被凌辱或者遭遇大难的时候甚至你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远方在不同的地方遭受这些大难和凌辱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去做？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为这些的弟兄姊妹来悲伤，那么如果我们同情心更多一些，我们会为他们哭泣，我们也会为他祷告。但是你看到说尼希米他当然也会，但是你还要看到说他和我们有一个极大的不同。那么他不但会为这些弟兄哀哭悲哀，那他更是有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在于哪里？他会起来祷告。他悲哀哭泣并不就因此停在这里，他起来为他们祷告，像在天上的神面前祷告。不仅如此，他是禁食的祷告，他不仅是禁食的祷告，他而且是昼夜禁食祷告。所以你实在从这里看见说，虽然我们是一群的罪人，但是神在这里预备了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人。他能够起来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为着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起来像神这样迫切的祷告和请求。那么这个祷告和请求，他跟我们的祷告也常常的有很多不同，他跟我们怎么样去向神求也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么我们怎样呢？我们当我们遭难的时候，我们当然就特别关心我们自己，或者说是我们关心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直接就跟神求说你要帮我解决这事，你要帮我解决那事。但是你看到你心里不同，他清楚地认识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同时这位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在于关于神是大而可畏的这一点上，我相信说当时的犹太人比我们有更深切的体会，这一点上他比我们强得太多太多。其实如果说你不能够认识神是大而可畏的，那么简单的说，你能够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就无从谈起。你如果不认识神的大而可畏，你怎么可能心服口服来到他面前向他承认说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么尼希米他清楚地认识到，不但他是个罪人，虽然说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甚至这一卷的经文 你查不到尼西米他做了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但是他实在从心里面知道说，我是个罪人，我和我的父家都是罪人，我们以色列人都是罪人。我们所犯的罪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向别人做了坏事所以我们才是罪人，那么究其原因，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是罪人，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犯罪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犯罪的结果。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他其实很清楚地提到说，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认识神，所以会犯下各种各样的罪。但是如果说我们只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话，如果说以色列人只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话，那么我们的一辈子那么也还是没有希望，那只是带来一个绝望。因为当你知道神是 公义圣洁的时候，当你知道说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时候，那你就是彻底没有希望也没有盼望。但是尼西米在这里很清楚地知道说，我们的这位神是向人施慈爱的神，也是守约的神。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他深知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才能够这样子的向神发出这样子的祷告，或者说是直白的说是向神来求。正是因为神自己的生命性情，他乐意向人施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没有惧怕的带着这样的心情来祈求神。但是你也需要看到说，我们这样的罪人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向神所行的都是邪恶，我们也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你看到说尼西米他的这个的位置的非常的重要，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也知道说是神给他这样的恩典，他能够为着自己的百姓能够来向神祈求。就是因为有着这样子的一位神的仆人，有着他这样子的为神的百姓来向神祈求，所以才能够把这些的百姓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当尼西米在这样祈求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状况没有改变，那么更清楚的说呢，就是其实这些的人还没有在这个悔改的方向上做出任何的行动。但是当你知道神的慈爱的时候，你当你知道神是怎样爱他的百姓的时候，你当你知道说神是怎样信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向神所祈求的神必定会答应。那么到了这一步，我们接着尼西米继续下来的话，就是神所答应百姓的话，他把它拿出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祈求。那么接着这样子的祷告，他知道说因为神他自己的恩典和慈爱的缘故，这就是我们第三部分的重点。因为神的恩典，人可以成为神的百姓，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他。那神怎样吩咐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第八节这里很清楚地说到， 神吩咐他的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睡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个是神给他们一个恩典的允许。其实你常常可以看到百姓犯罪，他们被仇敌掳去，他们被分散在万民当中，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常常的发生在神的百姓的身上。但是神说，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就会把你们召聚回来。你常常可以看到说，并不是所有的百姓都是这样的悔改归向神，也并不是所有的百姓都能够遵循神的诫命，但是呢，能够借着一些敬爱神的人，也就是那些常常敬畏神的人，包括神所重用的仆人，即使他们这样子的被神的使用，也即使他们这样子能够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用着他们的手，把神的百姓从被掳之地，从仇敌的捆绑底下带回到神的面前。那么其实这里你可以很真实的看到说，神是何等的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来。神是何等的愿意向人施慈爱，能够因着他的仆人这样子的敬畏神，神就会要做工。那么不但如此，尼西米的祷告，他的根据其实并不是说因为他自己能够敬畏神，也并不是说因为百姓能够有悔改的行为，其实他所祷告的一切的根据，仅仅或者全部都是因为神自己，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因为神是这样的信实，因为神是这样的爱他的百姓，也因为神愿意乐意向人施恩典施慈爱，所以他能够来向神祈求。那么这个祈求所达成的这个的条件关键是什么呢？这就在第十节，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了信心是我们这一方面出发，但是实际上做成这项工作的仍然是神自己，是他施行的拯救，是他用他的大能把这些的百姓来救回到他的面前。那其实你很稀奇的看到说，尼西米其实从上面的一切的行动当中，你可以看出来他就是神安排在神的百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够为着百姓祈求的仆人，也能够体贴神心意的仆人。那么当你仔细的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察觉说，尼西米其实他本身不过就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的后裔。那么你如果稍微去查阅一下，你会知道说，其实尼西米他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那么从犹太人他们被神带回到耶路撒冷，到尼西米这个时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亚达薛西王20年，这个的时候已经过去了90年。也就是说，这个尼西米他完全是在波斯帝国的那个被掳之地成长起来的一个人，甚至很可能是一个年轻人。那么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没有犹太人的 圣殿的敬拜，这样一个的敌国的环境当中，他能够成长起来。其实在这一章的第一节，尼希米就有一个提示在里面。这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说到，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那么这个哈加利亚是什么意思？当然他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你可以说他就是尼希米的父亲。那么其实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他就是耶和华神所教导的。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成长起来乃是神自己的培养，也是神接着，你可以说是他有一个近亲的家庭，把神的话语来传扬给他，也是神借着神自己的大能，在这个敌国的环境里面保守了这样一个青年人，他的心是完全向着神的。这不在乎他 是否是官居高位，也不在乎他是做什么工作，乃是在乎神他自己要做什么工作。那么尼希米他本身的意思呢，就是神的安慰，也就是神为他的百姓培养预备了一个人，也是神他使用这个人能够成为百姓的帮助，百姓的安慰。那么藉着神他的恩典，这些犯罪被掳的犹太人，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故土。那么也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们不但回到那里，他们能够恢复他们在神面前这样一个百姓的地位，他们也能够再次来服侍神。其实这也是神向他的百姓里面一个很深刻的盼望，他所拯救回来的人，他不希望我们再次沦入到这个罪恶的权势当中，他所盼望的是每一个被他拯救回来的人都是他的儿女，都是他的百姓。神的恩典是何其大，他说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更美的是他说我要把他们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那么你其实你可以看见神这里多大的恩典。你想想看，一个罪人或者说是一大群的罪人能够与这位圣洁公义的神能够同住，这是何等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你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不要说罪大恶极的罪人，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亲兄弟或者你夫妻之间，当对方得罪你的时候，你恨不得离开他，要么你们两个分开住。你很难说你愿意去跟一个在你看来他得罪你的人能够同住一处，但是神是何其的不同，他是那样子的爱他的百姓，他不但是把人救出来，他更要把他们带到他的居所。所以当我们从这一系列的经文思想起来，从尼希米他这一类的行动去思想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新约的人是何等的蒙福，因为尼希米过去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有一位比尼希米更加超然的那位爱我们的主。他同样也在神面前来为我们祈求。不但如此，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流泪的为百姓在神向神祈求。他也向我们立了约，是用他自己的血。
与我们立的约。他也以自己作为神的仆人来服侍神，来服侍我们。这位神的仆人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血和他的生命把人所拯救出来，归到主的名下。那么更有福的是，我们不但是能够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更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但能够成为神的仆人，那更美的是，从新约里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神说我们就是他的殿。他不仅仅是将人带到神的名的居所，那么我们就是神的居所。这是对旧约的这个恩典的更进一步的阐明，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实在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实在是爱我们，他也是相信，他也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完全可以托付一切的这一位的神。那么因着我们的主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地位就完全改变。我们所有的不再是地上所给我们的职位，也不再是地上给我们的任何的益处，乃是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用他的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回来的。这一位愿意向人施恩典和慈爱的神，我想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能够认识这位神是何等的宝贵，能够得着这位愿意施恩典和慈爱的神，能够得着他来爱你，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得着这个永远的地位，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得着这位神，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是一个何等不同的生命。好，我就停在这里，我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一位愿意施恩典和慈爱的主。主，也感谢你，你自己愿意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你也愿意差遣你的仆人，你的儿子，来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这样的深切的盼望，我们这些迷失的人，我们这些得罪你的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回转的机会，能够得着你自己的福分，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你自己向我们所怀的心意。让我们一切所有属你的人都能够回到你的里面，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愿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